主后2011年6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思聪牧师，讲道题目做贵重的器皿。
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记在经上，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献上一切，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宝座前，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愿神悦纳我们今晚的敬拜。神羔羊，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
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我心向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圣洁中，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全然向你跪拜，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被杀羔羊，圣羔羊一只赦我罪，赐自由，圣羔羊一只赦我的心称颂。
我们请弟兄来唱，
到你宝座前，我心向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圣洁中。
我们请姐妹来唱，
主啊，
神羔羊，
神羔羊一只赦我罪，赐自由，神羔羊一只赦我的心称颂，神羔羊
心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3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到23节，好，19节到2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然而神有没有找到经文？找到了吗？有哈，哦。20节，我们可以从20节开始，我们再读经。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称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真爱和和平。我有那辩论总要拒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执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谢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祝你爱充满我们的心。结束，愿意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到造就。主，我们需要你，所以我们随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来引导我们。比如说求你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每个人所领受的超过人的言语所能表达的，让每个人所领受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说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愿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所以说谢谢我们赞美你，求你爱充满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关于在怎么样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下午我在跟所有人分享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其实我是原来修车工人，我原来是修车工人，你们很难相信，修巴士的，像什么新南客运那种巴士，我会修，从底盘到引擎，我都会修，而且我会的是一般修柴油车引擎部位的，因为柴油车引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喷射帮浦，它把柴油用高压把它喷出来，因为油液体经过高压喷出来的时候会雾化，对不对？像我们在喷那个杀虫剂，一液体高压出去的话会雾化，所以柴油喷出来的时候在气缸里面它就雾化，就点火。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它点火，它会自动点火。你要把一个油，水还好，水有表面张力，要制造高压容易，但是气那个柴油它表面张力没有，所以你要成为一个高压喷出来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制成高压那个活塞都是铁的，不是塑胶的，铁跟铁做成那个活塞挤出来的，所以那个间隙要非常非常的小。我们在测量的时候都用光测量那个圆柱形的那个活塞间隙，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因为太精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在冷气房里面，你很难想象修车工人是在冷气房里面，因为那是高级的技术。当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很满意的，我自己是很满意的。但是我现在想想，神不满意，他希望我再做其他事情。我本来想说我从此就这样就可以了，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更多的赚更多的钱，我自己来出来开业，不用在那个台北 那个新兴新兴客运，台北有一个家叫做新兴客运，你们知道吗？哈、哦，那一家新兴客运是我在那边工作两年，当在那边工作两年之后，有一天忽然我遇到一个朋友，我以前台中高工，我是台中高工毕业的，我遇到一个台中高工的朋友同学来找我，看到台北来，我看着他，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要读工专了。我说哈，像你这种成绩，我在学校里面你是最那么烂的人，成绩那么糟的人，你怎么可能去读工专呢、啊？他说我现在就读工专了、啊，他现在已经要高一层了。他走之后，我就越想越不甘愿，真的越想越不甘愿。我相信那时候是神在我心中动工，大家好，所以我就忽然就安静想，我要这样一辈子吗？我要这样子一辈子吗？穿这种衣服一辈子吗？脏脏的衣服一辈子吗？那时候我心里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这样做，我要辞职。当我说要辞职的时候，哇，那些我们领班啊技师们都开始紧张，说、哎、你这样一走了之的话，我们这个怎么做啊？你一定要帮我们哦，你一定要训练一个徒弟之后你才能走。我说好，我帮你训练，而且我所知道的技术全部告诉他，把那些说明书等等，所以我就倾囊相授，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还有那些规格各方的我甚至告诉他，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考大学。我在台北，我今天也讲到，我在补习班熬了一年，我在补习班熬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没有钱，除了付补习班费用，我没有钱租房子，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去问人家看那个办公厅，办公厅晚上要有人在那边看着，免得人家后来偷。所以我就一整年就睡在那种办公椅，你知道吗？办公室没有扶手那一种，就这样那种椅子，我就睡在上面了，睡一年了。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去租房子啊，房子也很贵，所以他们睡了一年，拼命读书，我就是想考大学，或者要考台北工专，哈，台北工专是我的目标，真的，所以我用补大学的能力，哈，补了考大学的那种能力去考台北工专。当我在考台北工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所学的都对了，我每一题都会，特别数学，因为他的对象是高工学生啊，这些学校，所以他题目很简单，所以我一做我什么都会，每一题我出数学从来没有考过那么好的，从来没有，每一题都会啊，我高兴死，我说这下我稳上了，因为台北工专那个时候是职业学校最好的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四大工教系。台北工专出来的人才是大家真的要用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一定能够上啊。所以我后来我去等到放榜的时候，放榜那一天我醒过来，我说我要去看榜，然后忽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在我里面出现，他说无论你看到怎么样都要赞美我。我说没问题，我看到了一定要赞美你啊。然后我就开始去看榜，进入台北工商榜，那个榜里面我从头看到尾没有张思聪，然后再从尾巴再看回来，看了两次没有这三个字，连同名同姓都没有。你知道有个同名同姓让我高兴，就没有。我说怎么可能，我连数学最难的我都考得最好了，怎么会可能没有。这时候我走到外面去啊，走到台北工商门口，我要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路过去，我要走出来的时候，忽然那个声音出来了，无论你看到什么都要赞美我。我就站在那个工商那个大门前下面，我走不出去，我说怎么可能赞美你，我用了一年不敢睡觉，真的我不敢睡觉，所以都有时候都趴在桌子上睡一整晚上啊，醒来就赶快再做作业，醒来赶快做作业。我说我不敢，我这样子努力你还主啊，你我还能赞美你吗？我就走不出去了。可是那个声音非常强烈说，你要赞美我， 然后我就走出去。
好了，赞美你了，
就结束了，可以吗？有没有赞美他？有啊，怎么没有？我说我赞美你了，无论我情绪什么，怎么赞美你的，我讲出来了，我就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神要我读神学院。如果考上了工专，台北工专我就没有了。后来我们跟这个把这个事跟几个好朋友谈，他们都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很可能你当时你的考卷被调换，被别人调换，因为我没办法考，没有办法去查那个考卷，你知道吗？你只能看分数，再重新查一个分数，并没有办法看考卷哦，他很可能你的考卷就被调包，要不然不可能这样子。我拿到数学几分，你知道？18分。我每一题都会，可是这18分，这不可能了。可是后来我了解，神要我读神学院，你知道吗？神会自己带领你。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的话，他会带领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神都为你预备好了，有没有？有啊，我们早上还讲了那句那个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诗篇139篇，对不起，诗篇139篇16节，诗篇139篇16节，诗篇139篇16节，一起来听。我为成景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神的册上了。神早就写好了。当神说我把它写好，表示它不会擦掉。紧接着它不会擦掉，神那里没有橡皮擦，它写好一定要成就。所以你的事情神已经写好了，谁要成就？谁要成就？是你还是神？神要成就。我们看诗篇138篇第八节，诗篇138篇第八节，找到了吗？来听，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谁要成就的？是耶和华要成就的，不是你呀、啊！我这样很了解吗？所以你要抓住神要给你的应许，主啊，我的事情是你要成就的，所以要思考，你要学习思考，你要成为和神使用的器皿，做着尊贵的器皿。第一个，你要不要顺着神的方向走，按照他为你预备的？第一个顺服。刚开始我们不晓得，后来才知道，原来神要我读神学院。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呼召要读神学院，但是我总是回避他，一直回避，大家好，一直回避。后来我想我考完工专，我能够上工专，我就不用再管这些了。可是你知道吗？神就把这个门给你关起来。每一题都会的数学居然剩下18分，哪有可能？不可能。但你也没顺服，对啊，所以我就走那边去。我到神学院的时候，神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给神开了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要给我智慧读书，因为我是修车工人，没有智慧我没办法读书，对不对啦？对啊，如果谁要你做事，你最好赶快向他要求，不求白不求，真的，这样对不对？错了，对啊，如果谁要你做，你要好好要求啊，要不然你要我做我干嘛？了解吗？我一定要得到智慧，你要给我智慧读书。我祷告完我很安心，那时候在我考公专之前，但是我一直回避他。然后我跟神说，第二个条件什么？你要付我所有的学费，所有的学费你全部要付。我祷告了几天，我觉得很心安，我说好。神就说已经答应了，我说好，你要为我付所有的学费，我相信你。第三个，你要给我一个牧师娘，可不可以啊？要当牧师没有牧师啊，怎么可以？了解哈？那故事很长，到后来差不多三年前，神才告诉我，你求一个牧师娘是错的。我说为什么？我当牧师不要牧师娘可以吗？不可能啊，一定要牧师娘。神跟我说，你要求牧师娘就是只要一个功能， Win7 的，什么功能都有的，了解是吗？ Win7 的你知道吗？ Office Windows 7，你要为我要问句的，什么叫功能都要有，因为我内心就有一个完美的牧师娘的形态就出来了。等我结婚之后，我才发现全部套不进去，怎么套都套不进去，因为我有是错误的期待，了解吗？不要错误的期待。那我说，那我主啊，我要求什么？他说你要求一个妻子就好。哦，好了好了，那是后话。我告诉你，神带领我，我在。神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到德国读书了。那时候都被人家笑，人家嘲笑你，你这是出国狂，你就想出国，没有想奉献怎么样，我都不理他，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理想。我以前是修车工人，大家好，今天我抓到要任何机会，我都要往上爬，我开始修德文，因为我对英文也有兴趣。大家好，所以我开始修德文，虽然修得不好，但是总是保持德文在我头脑里面转，看到吗？我每个礼拜从台湾神学院两次，礼拜二跟礼拜五都骑摩托车从阳明山冲到台北车站德国文化中心去学德文，因为准备将来一定要到德国去读书啊。然后说你为什么要选德国？因为免费啊。去德国都是免费耶，你不晓得、哦、不像到美国，哇，一年都100万，一年100万，哪有可能？我家没有钱啊，我哪有钱去读到书啊？所以我跟神说，我要到德国读书。我跟师母讲，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我说我们要准备要到德国读书，一定要到德国读书。他也一起学德文，我们一起学德文的、哦。大家好，我在学的时候骑摩托车，因为每次下课吃赶快吃完饭就冲过去啊、哦。冲到我的胃都快坏掉，后来干脆不吃饭，晚上要补习那天晚上我不吃晚餐，就直接骑摩托车下去，免得我胃痛，我这样持续。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我被派到双连长老教会去服侍，在双连长老教会我还是每个礼拜去两次读德文，因为我一定要到德国读书。后来我存了一些钱，当我存了一些钱，我大概存一年的时间，大概有一年的生活费我存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申请。我那个时候连走路都听德文哦，我把德文的录音带放在那个以前叫做 Walkman， 有没有？你知道 Walkman 吗？现在没有 Walkman， 就这样好像随身听啊，卡带小小的，那是很流行的哈、哦，随身听啊。哦放在这边，就塞在里面 ，Walkman。然后我无论走到哪里，我就戴着耳机听德文，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准备到德国去，因为我相信那是神要我去的，很清楚。但我也不了解那是不是神，当时也不太了解关于听神的声音，像今天下午所学的一样。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要到德国去，然后后来我就等我的那个两年的传道师。最后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申请德国的学校。一申请就申请到了，我说完了。可是接下来一个签证考试，就忽然之间有一个朋友、同学，他已经要到德国去了。他把他考完签证考试的一叠的考古题全部寄给我，我高兴死了。我就拿着这个考卷呢，全部把它背下来，把考卷全部背下来，一去考。好像每一题都会，我说这样不行啊，人家会怀疑哦，所以我就漏掉好几题没有写，假装不会写哦，就这样过关了。我就得到申请那个签证的考试，然后我去签证，然后就得到入学许可。1984年12月我就到德国去读书。到德国之前呢，人家都告诉我祝你早日学成归国，我告诉他，学不成也要归国，对不对啊？啊，学不成就不能归国，还、祝你早日学成归国，没这回事啊！我学不成，我也要归国。我告诉他，我们学不成也要归国，所以我就去了，我师母一起去了。我们在那边读了6年，第一年学会用完了，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神为我预备啊，七年，我在台湾神学院读了七年啊。第一年，因为我跟神说你要为我预备，所以我就说主，我要等你给我钱，可以吗？你在不？可以啊。我妈妈说，我替你出了，你没有钱，你没有钱，我替你出。我不要，不要，不要，神为我预备，神为我预备，我不要。我妈妈一直很难过，说我要给你啊，你没有钱，你再不然你怎么注册？我说不用，神为我预备，我就这样等着。结果呢，钱有没有从天上掉下来？没有，而是一个铁锤敲过来。那天神就对我说了，说你妈妈是要献奉献给我，你干嘛不要？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因为第一个学期没有奖，没有任何奖学金，我没有成绩嘛，所以我就跟妈妈对不起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你要奉献给神了，我现在愿意让你付我一年的学费，了解吗？第一年的生活费呢，没有钱啊，我就向神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的大哥，他当时在工作，在台北工作，求你感动他，让他给我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给我当生活费，可不可以啊？啊，可不可以拿神的十分之一？要把牧师薪水从哪里来的？不是你的十分之一吗？还是谁的？我当然要啊！结果我都没有跟我哥哥讲，我都没有跟我哥讲啊。有一天我哥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聪，你现在没有工作，我把我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当生活费。”我说：“感谢神。”我脸色眼泪掉下来，我说。谢谢大哥，谢谢你，我马上接受，呵呵，一点都不怀疑，拿回来，1800，一个月1800要给我做生活费，800块是伙食费，我不晓得后来多少，后来也很高了，当时800块无伙食费，1000块做，还有那个那什么宿舍费啦，那些我自己生活费，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年，第一年之后。第二年学习，就是第二年我开始领奖学金，我大哥的钱也停止了。我跟我妈妈说，我现在不用你，不需要你为我出钱了，因为我领了奖学金，我这奖学金已经够付我的学费，而且可以拿回来。真的，我是领最高额奖学金，那个叫疫情，情是疫情吗？啊？不是说另外一个以前的疫情奖学金，张群。张群他是基督徒，以前的总统秘书长张群，他是设了一个疫情奖金。那时候学费只有4000块，我是领了，学费3000块，我领了疫情奖金4000块，所以我还可以领回来1000块。那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就是周末了被派到教会去，我就有收入。我这样神为我预备了7年，在那边读书都没有缺乏。都没有缺乏，我告诉各位，你不要担心了。如果神为你预备好了，让你走的道路，你走上去了，他全部为你预备，你相信吗？你不做，他还比你急，对不对？神要你做，你不做，他比你更急，把你推过去哦。所以神自然为我预备，很奇妙。一到德国，我一年的生活费大概用光了。这时候我岳父去了，他来到德国的时候，他去那边玩，他就递给我5000块，说这个给你用，我就很欣然的接受，我们就继续读了半年，然后在这半年当中，我就申请到德国教会的奖学金，我得着了，所以我在那边读了6年，把德国硕士读完，读那个是很辛苦的，真的在德国读书非常非常辛苦，因为。语言要克服真的还有我们的学术水准也不够，所以他们很辛苦的。我们听完了6年，长话短说，我就离开，回到淡水教会，回到台湾淡水教会聘我去当3年的教育牧师。过了3年之后，其实那时候我跟主任牧师不合，跟他背啊，我说诚实话，跟主任牧师不合，我没办法跟他一起做工作，我就跟他讲说，好吧，那我辞职，理由就是我要去读书，这样大家都好看，对不对？是我要读书，不是你，不是我不好，也不是你不好，都不用猜，我就辞职。当时我辞职要到德国去读书啊， 我要读博士学位，把硕士读完，我要读博士。这个时候，其实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我的教授已经对我说：“你想不想继续读博士？”我说：“我要。”但是我领的这个奖学金是教会的奖学金，我一定要回到台湾去，知道吗？我一定要履行这个原来的奖学金的约定，我一定要回台湾。需要的话，我要做的话，我再来才可以。要不然的话，违背这个诺言的话，对教会台湾教会的形象非常不好看。我说我虽然可以强迫，就是勉强留下来，但是对整个教会是不好的。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就回台湾。三年之后，我那个硕士指导老师就告诉我，写信来说你要不要过来再去完成博士。我说好，我要去。所以当我要去德国之前，我去参加一个台北那个北部大会，北部大会。这时候遇到我们当时院长，台城院长廖尚信牧师，他忽然告诉我，看到我说，听说你要去德国读书。我说是啊，你要读什么？我说我想读就业，我对就业非常有兴趣。他说，你既然想读就业，你为什么不到以色列看看？你为什么不到以色列看？我一个好像一个神的话这样飘飘进来了，我忽然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到以色列看看。然后我就那一年哈，那时候是1993年，我就十月我就带着我师母跟孩子到以色列绕一圈，好像那个探子勘察地形一样，先看一下。我们很喜欢这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决定我们要到以色列读书。很难想象，忽然这样转过来，神把我们转过来。当你转来之后，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到以色列读书，那么你一定要给我们全家三个，我女儿，我还有我的师母三个人签证。如果以色列政府不一次给我们三个签证，我就不读。”可以不可以？你在不啦？哎呀，那不是，我才不会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读书跟孩子分开啊！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啊！了解哈？所以一定要三个人在一起啊！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政府竟然给我们三个人签证，学生签证，我申请学生签证，他竟然给我三个人都有，对，他的家属，我的家属都一起来，所以我就到以色列。我们本来只想打算读一年，把希伯来文，旧约是希伯来写的，还有他们的那些现代希伯来，我把它写完了，我就回德国，当我读博士的时候可以边教希伯来文做老师的助教。但是神很奇妙，他让我在以色列呢就留下来了。因为我当时看到很多报纸报道德国排斥亚洲的那些移民，所以我在想，我的女儿要在那边读书，要被排斥，我不要，我要留在以色列。神让我能够找到一个指导教授愿意接纳我，看见吗？所以我就留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读书了。可是呢，在那一次，圣灵在以色列摸着我，我在以色列被圣灵浇灌的，你很难想象，我开始经历圣灵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以前我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人，我读那么多的书，在德国读书，我非常理性，我甚至到后来连讲道都不讲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我不讲，因为我理性到一个程度，认为说神是全能的，怎么需要一个孩子，需要一个儿子啊？那都是宗教术语，我不讲。后来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圣灵开始触摸我，我都不晓得。那个意思就是，当我到在那边做礼拜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在一个那个地什么地方美国的教会啊，美国教会那边做礼拜，他们都是敬拜赞美啊。我说我最不喜欢这种，什么为了我女儿来到这里啊，蒙你还算可以啦，美国教会人他们都在敬拜赞美。我就站起来站那边看着那个英文歌词一唱，可是每次都唱了一半就开始流眼泪。我说这种敬拜赞美的歌那么没有深度，我干嘛流眼泪啊？了解吗？因为我们都唱圣诗啊，圣诗才算诗啊，那些敬拜赞美不算圣诗，太肤浅了，太情绪化。可是我看着那个歌词，我就流眼泪，也是流眼泪。这时候 圣灵就开始提醒我，我内心有很多问题，我生命也有很多很多问题，我要处理的。我那时候才了解，原来圣灵的工作是这样，所以我在以色列开始经历圣灵的工作，在身上看见了我有很多的问题，过去一些大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部出笼，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改变，我真的要改变，要不然我怎么做你的工人？我告诉各位，当时我们最大，我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落入色情网络里面。我向各位坦白啊，我落入色情网络了，但是没有办法脱出来，因为学校的压，功课压力太大，我好像用这个做我的舒缓一样，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落入色情网络里面了。圣灵就开始提醒我，你不脱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我贵重的器皿。这句话圣经就出来了。那时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的，曾告诉我说，有金器、银器、原木器、瓦器，重点不在于什么器皿啊，有些是金器啊，但我这种修车的是什么器？啊，你让我修车的工人是什么器？什么器皿啊？瓦器还是木器？木器啊，那边有那个副院长，那个才是金器，对，他偷了好得很啊，不像我们这种啊。啊，对啊，了解意思吗？也许他是金器，我是瓦器啊，但人看的不是你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他看的是什么？这里面干净吗？了解吗？你看看这个瓶子能装什么？还有吗？这个瓶子能装什么呢？我顺便喝一口哈。这瓶子能装什么？还有吗？任何东西，能不能装金子？能装垃圾？能装钻石？可以不装水？当然可以啊。问题是这里面干不干净啊？大家嘛，如果这个器皿是干净的，装了水我就能够喝；若是不干净的呢，啊，你就不能喝了。所以神就提醒我，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我就发现，我已经落入那种问题里面了。我跟神祷告，我告诉神，主啊，帮助我。可是我告诉各位，你如果落入色情里面，你真的不容易离开。我要老实讲，你不容易离开，但是你必须坚持，看到没有？你必须学习坚持，你不要害怕，不要一直定自己的罪，看到没有？撒旦就是要定你的罪。你虽然犯了错误，但是神会等你，神有很多时间等你，不要急。但是要坚持，你不坚持啊就晚了。神就告诉你要处理你的问题，容易吗？不容易，特别在那种社会里面，那种功课压力那么大，不容易。断了又复发，断了又复发。后来回到台湾，在教会牧会还是照常这样子，我就很难过。我跟神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如果我哭着跟神讲，我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把我的性欲望挪开，我不要，宁可我不要性欲望，因为圣经怎么说，宁可如果眼睛使你犯罪，你就把眼睛挖掉，免得你犯罪，了解哈？你宁可少只眼睛上天堂，不要全身就下地狱啊！我真的跟神这样讲，哎，主啊，如果我的欲望，性的欲望，使我一直犯罪，没办法停止，请你把我的性的欲望挪开，我不要。反正我已经生了孩子，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做，他慢慢的、慢慢的，让我看见神要我做的是什么，他也让我看见我生命中有很多问题。当我经历圣灵之后，我还是回到就是。我早上讲过，后来神带领我进入去经历 灵命更新，就是内在医治，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卡在那里的问题，了解吗？夫妻关系的问题，对，那个自己的未来的问题都卡在那边，我就很自然的会跑到那里去。后来神慢慢把我让我看见我将来要做的什么，那时候我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脱离。这过程很慢，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请记得。我觉得我们落，你如果落入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而是你太把目光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是问题，你是看着他一直不要他，一直不要他，一直要推开他，没有用。你看着他就简直是容纳他了一样，了解吗？神要把眼光移开，不要看着他。他说你会犯错没有关系，了解吗？神让我想到，他提醒我，你看那一个妇人，他犯了奸淫罪，对不对？他被抓到了，本来应该打死的，耶稣有没有打死他？没有。耶稣有没有定他罪？没有。他说你不要再犯了，你回去吧，你不要再犯了，我不定你的罪，了解吗？最大的问题就是撒旦借着我们的很多的犯错来定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一直不断自己定罪，就好像那个什么，大卫所说的，我的罪藏在我眼前了，我的罪恶藏在我眼前，他事情已经过了，可是他的罪恶一直在对着他过去的记忆一直在控告自己啊，使他心中没有办法敞开，我这样能了解吗？神后来就提醒我，你不要再去想要对付他。他还让我想到保罗也是这样啊，他是没有，圣经是没有讲保罗有没有落入色情的，但是圣经讲什么？他说你，保罗说我要的善我不去做，我不要的恶我反而去做。保罗不要的恶是什么？你要想一下，他在圣经里面常常讲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他不要的。我不晓得他做什么，但他有一个困境，他没有办法脱离，他没有办法脱离。我跟神说，主啊，我要跟你跟保罗一样，你能帮助我。后来神就提醒，不是的，你要眼光不要看这个，这件事情在你生命中，因为你想对付他，结果呢他在你生命中比例加大。我讲，我不晓得这样了解你，讲你了解为什么，你在眼光都看在这里，你就不晓得该做其他事情了，你就一直被卡在这里，一直想对付他，一想对付他，反而没有用。我这样讲了解是吗？你反而更被缠住。当你愿意说，主啊，我把眼光挪开了，我会犯罪又怎么样？撒旦凭什么来控告我？耶稣已经成为我的救赎了，阿们。所以我把这东西放开，不再去想要克服他的时候，我把眼光放到神身上了，我把眼光放到神要我做的事上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变，这个压力就消失了。大家，因为我不再让它成为我生命的重点，我才能够脱离，就慢慢脱离开，重点越来越少。还会撒旦会弄来吗？会不会？会。但是呢，这个时候压力不大了，就很容易去停止它。因为撒旦使用这些，就是使用我们年轻人的男人的性欲，我们所有人的性的欲望是我们的本能，你没有办法把它除掉的，撒旦就使用这些啊。对，到后来我才能够渐渐慢慢的慢慢的脱离，一直脱离一直脱离，才全部脱开。但是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了解啊？就像保罗说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达到了，我还是要努力，我还是要努力跑在那个轨道上。你歪去就没了，撒旦在等你，撒旦随时在等候，了解啊？所以我想跟各位谈，你这样做一个神贵重的器皿。第一个，你要不断学习，不断学习。我经历到 神给我机会，但是你一定要先准备好，要不然给你机会你不还不是你的，你现在没有准备好，机会来还不是你的，你要不断的学习。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不是你见得很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是每天学习的人，因为他知道你会越来越多。他说好像在采无花果一样，了解吗？他们说无花果是智慧的果实，不是说你吃了就有智慧。无花果是每种无花果的人是必须每天去检查，每天去采。你没有一大早去采那个成熟的，就可能一大早就被那早起的鸟儿把你吃了。你必须比鸟更早去摘取它，每天都要做的。它不像一般的果树一下子全部成熟，没有，它是随着叶子一个一个出来的，所以它成熟的时间每个都不一样，你必须每天去找，你就能够得着，你没有找就没有。所以犹太人说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每天去寻求，每天去得着的。阿们。这就是我自己领受到，你必须每天去做，每天去努力，而且不要放弃。所以我现在变成我家里学位最高的人，他们都没想啊，你以前是高空，现在居然跑到以色列去读书了，跑到德国读书了，他们都很讶异，因为神要使用你，你就让准备好让神使用。第二个，撒旦也会借机会来捆绑你，来玷污你，但请记得不要放弃，不要定结罪，把它让圣灵把你弄干净，弄干净了，神就称为神贵重器皿，也许是一个塑胶的，也许木头的，也许什么都一样，总是他使用你的时候，重点是里面的东西不在外面。阿们。里面的东西才是重要的，神要把自己倒空，让神来使用。阿们。你可以经历到吗？当然可以啊。我们都会失败吗？会，请记得不要把眼光放在你失败，这是撒旦的诡计，让你觉得我真没有用，我怎么那么糟糕。告诉各位，我们走到很多教会，其实很多年轻人都落入色情，很多女孩子都落入自慰，特别是敬拜团队，真的，因为在这里很嗨，你要特别小心呢。当你很嗨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都沸腾起来，你身体很亢奋，你要很注意这一点。我们今天好几个教会的青少年的敬拜团队，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男孩子会落入色情里面，女孩子会自慰，他们都觉得很难过。我站在台上怎么会这样子？我说你不要看这些东西，你越注目在这儿，你越难脱离，了解吗？如果神没有定你的罪，你就不要自己定罪哦。耶稣说：“不定你的罪，你干嘛还是定罪？不要被撒旦骗了。你越把目光放在那里，越糟糕。”神说：“你是我的器皿，洁净，成为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我把自己全部告白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牧师？你们爱我吗？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你是刚强的。谢谢耶稣，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在我们恩典，在你恩典当中，主，我们知道一定能够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所以说，我们每次就算我们跌倒了，犯了错误，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主啊，你的恩典怜悯领导我们身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愿意依靠你。谢谢耶稣，主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我们相信我们一生的事情你都写好了，而且都要成就，撒旦绝对不能窃取任何一点东西。感谢主耶稣，我们带着这样信心奔跑前面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耶和华赐福给你。
你，耶耶和华那里的光照你，耶耶耶和华是你平安。
我用希伯来话，希伯来用这节来祝福大家。伊瓦雷卡阿达奈维西马雷卡，亚埃阿达奈潘纳埃雷卡勒伊夫内卡，伊萨阿达奈潘纳埃雷卡勒亚先勒卡沙龙。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因耶和华赐福你给你保护你，因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
来到这边，好，可以跟左右邻居一下，彼此问候一下，哦，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耶稣，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爱传到其他的地方去，传给很多人知道。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要从地球的另一端将爱传给你。耶稣 me， yes me， 高山或海洋深都不能阻挡你的爱。耶和华是全能的主，带领我走过所有苦。耶和华是全能的主，赐下平安喜乐。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耶稣 me， yes me， 他永远和你在一起。爱你，耶稣爱你，我要从地球的另一端将爱传给你。耶稣 me， yes me， 高山或海洋深都不能阻挡你的爱。耶和华是全能的主，带领我走过死有苦。耶和华是全能的主，赐下平安喜乐。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耶稣 me， yes me， 他永远和你在一起。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耶稣 me， yes me， 他永远和你在一起，他永远和你在一起，他永远和你在一起。